习突然启动中美脱欧，点解？神秘中国人用现金购邮轮偷运俄油。上海已经有九个中高风险区。早餐食面包，日本医师揭三大危机。神秘巨石再现，警示欧洲干旱。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底下，8月15号五家中国国企突然宣布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习近平这项重磅举措背后有什么目的，值得关注。这五家中国国企分别是中石油、中国人寿、中石化、中国铝业和上海石油化工股份公司。五家企业分别发布公告说，将在今个月申请将美国全托股份从纽交所退市。其中中石油、中国人寿和中石化三家的退市公告措辞相似，而且是在30分钟之内先后发布的。退市之后，五间公司仍然将继续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股市交易。今年5月，这五家企业被美国证券监管机构标注为不满足监管机构的审计标准。华盛顿一直要求获取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完整审计文本，但是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外国机构检查中国会计公司的审计文件。但是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五家国企之所以退市，不仅仅限于审计的考虑，这个意味着中美在金融领域开始脱欧。背后的原因和目前紧张的台海局势以及中共20大都有关系。时事评论人士黄鹤在节目中分析说，今次退市是大型国企，虽然对外说是企业自己的决定，但应该反映的是中共的意图。这个是否跟台海紧张局势有关，现在很难说。但跟美国脱欧，减少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在未来一段时间或者是一个趋势。光传媒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重大信号，显示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中国的未来。中共40年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此结束，中美斗而不破的政策失败。光传媒就此提出两个问题：中美有可能断交吗？美国会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吗？自媒体人马骏提出，习近平一直在想，中国的企业在美国和西方资本的控制底下，怎样能够做到在关键时刻不会好像俄罗斯的企业和资本一样，几千亿美金被扣查。这五家国企退市就是中共的应对，主动开启与美国脱欧。最重要的是，习近平为什么急着防备西方的制裁？他要做什么？进攻台湾是其中一个可能。日本共同社12号曾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共对台湾军演期间，习近平亲自下令将五枚导弹射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报道说，中共军方曾经向习近平提交两个军演方案，一个覆盖日本专属经济区，另一个避开有关海域，以免损害中日的关系。习近平最终选择了覆盖日本经济区的方案，目的之一是警告日本政府不要介入台海问题。不过如果共同社的爆料属实，很明显习近平的决定会将事态扩大。北京要这样自己帮自己找麻烦，背后可能有一个考虑，就是在20大争取连任遇到阻力的时候，寻求对外军事冲突。无论中共是否会对台湾动武，五大国企退市至少被认为是中共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闭关锁国被认为是最能够保证习近平连任成功、保护中共政权的选项。香港专栏作家颜纯欧去年9月发文说，中共急速向左转，翻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这个是出于对国内外局势的预判做出的战略大转移。对外扩张无望，强敌环视，内部不稳， 唯有全面退翻嚟固守，先至有活落去嘅机会。所以唔能够将呢一个战略大转移视为习近平个人嘅一时冲动，呢个系党内高层嘅共识。前哨预测创办人范筹去年八月喺 Facebook 发文，题为《没有风，中国只系进入战时经济》。范筹话，习近平脑里边嘅认知应该系咁样嘅：一个靠住我养嘅小小朝鲜，喺一啲唔三唔四嘅核武器支撑底下，都能够喺世界上混70年，何况我泱泱大国？即使锁国同美国脱欧，再混个100年，谂落亦都唔难。何况美国秩序而家亦都系漏洞百出。据卢合船舶日报报道，一名神秘的中国人用3亿7600万美金的现金买下13艘船龄在15岁以上的邮轮，在大西洋上船对船转运俄罗斯原油至中国。咁有资金实力的买家引发猜测。报道说，这一名中国人通过20家在香港与中国的空壳公司买低了5艘阿芙拉型邮轮、7艘大型邮轮和1艘苏伊士型邮轮。其中10艘在今年5月到7月之间买入，总额2亿8500万美金。除了1艘被追踪运送货物到印度之外，其他全部在葡萄牙以西860海里的国际水域，从事高风险的俄罗斯原油转运业务。那些装载于阿芙拉邮轮的原油，从俄罗斯波罗的海的港口转运至大西洋中部的大型邮轮，再运送到中国。报道表示，这个区域公海上的物流网欠缺相关法规和技术监督。为船对船转运提供咨询的迪纳马林公司专家格里卡斯说，过去从未见过这个类型的船对船转运操作。报道指出，这13艘邮轮全部都和中国大连市的同一栋办公大楼有关。这支船队没有违反任何制裁，同时遵守保险与规范。显示俄乌战争已经创造出一个神秘不符合传统贸易路线的原油市场。上海市再度因为疫情进入紧张状态。根据上海官方微博12号上午的通报，上海全市24个钟之内本土新增个案仅有7例，但该市紧张应对，调整出6个高风险区、3个中风险区。官方通报，7名感染者曾经住在同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徐汇区一间足浴店内。这间足浴店和徐汇区经营棋牌室的金伟鉴休闲娱乐有限公司都被责令停业，吊销营业执照并处罚款，相关人员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足浴店相关责任人仲被刑事立案。直至11号下午4点，上海一共查出721名密切接触者。徐汇区华径镇仲宣布，11号至13号连续进行全员核酸筛查，采样期间封闭管理。闵行区亦要求11号、12号进行全区全员核酸筛查。网民透露，华发路上的店铺已经关门，华欣家园里面的一栋楼被封。上海网民感叹，能不能够停一阵，啱啱清零先至几耐啊。上海市曾经在7号宣布全市疫情风险区清零。随后10号、11号上海闵行区、黄浦区分别发通知，要求民众再次做核酸检测。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外界普遍质疑数字的真实性。日本肠胃医师福岛正治根据自己检查超过10万人的临床经验，在8月11号投书媒体指出，现代人都习惯早餐吃面包，但这个将会对人体产生3大危害。首先就是血糖暴增。福岛正治解释说，人体在朝早会分泌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糖分吸收率高，而面包原料是小麦，每100克就有42.2克含糖量，亦即是话朝早食面包会导致餐后1到2个钟头血糖值急剧上升又下降， 导致动脉硬化、心肌梗塞甚至中风。第二就是会陷入渴望碳水化合物的无限循环。福岛政治指出，血糖暴增之后，胰岛素分泌会暴力降低血糖。大脑接收到信息之后，就会发出指令，往在两个钟之内就会感到饥饿，极度渴望碳水化合物食品。在早餐还未消化完毕就开始食嘢。朝早食面包会令人在午餐和晚餐的时候，亦都选择高碳水食物，好似乌龙面、意大利面等，对肠胃造成极大的负担。第三就是自律神经被打乱。福岛政治话，白天活跃的交感神经主要在于帮助血液循环而抑制消化，晚黑活跃的副交感神经则是帮助身体休息，令到心跳减慢，同时促进消化。两种神经在朝早起身的时候进行交接，这个时候如果摄取过多糖分，就会干扰自律神经系统，生物钟进而失调。最后，福岛政治建议患者停止朝早食面包，好似有胃痛、腹泻、胃食道逆流等问题，试住减少碳水化合物两个礼拜，就会有明显改善。他还以自身为例话，朝早可以饮水、茶或者是咖啡，搭配高蛋白食物，并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就可以。正当欧洲热浪肆虐之际，在中欧以北河地区，一种只有在干旱河水水位下降的时候才会从河岸露出的饥饿石，再次通过网络社群热传。8月11号，有推特网友发文说，近日饥饿石再次出现在捷克和德国的河流中，引发不少网友讨论。饥饿石是以北河地区常见的一种水文地标，建立于15至19世纪期间，这些石头会在干旱的时候被放入河中，除了作为标记水位用，亦用以警告后代，如果再看到这一粒石头，代表干旱和饥荒将会到来。关于饥饿石的消息，美联社早在2018年就曾经报道过。当时的报道指出，在捷克的迪辛市发现几十粒饥饿石。最早的水位标注资讯能够追溯到至1616年，其中一粒饥饿石上更以德文刻下，如果你再次看到这块石头，那你将会哭泣。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